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。我是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。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后母对丈夫的前妻那些仔女是非常之恶的。一不啱心意啊，就用皮鞭打，还不准他们吃饭添。现在讲的主人翁叫做细柳，他又怎样对待丈夫前妻的细路仔呢？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。话说中户有一户读书人家，有一个女。这个女从小到大都非常之娇小玲珑，或者她的腰是非常之纤细啊，所以走起路来就有啲摇风摆柳的感觉啦。所以啲人开玩笑叫她做细柳啊，慢慢亦都成为佢个名细柳啦。细柳非常之聪明伶俐，好鍾意睇书㗎，尤其是係鍾意睇算卦睇相嘅书。平时就好少讲嘢嘅，从来都唔响人哋面前讲其他人嘅是是非非㗎喎。父母只係得佢呢一粒女咋，所以非常之痛爱佢。当佢到及笄之年，即使是以前古时女仔呢到15岁就是成年的啦，咁就要梳一个髻，就插上发簪。古代的男人呢到20岁就成年的啦，而成年的男性呢就佢哋戴帽嘅，叫做加冠，冠即係帽咁戴，用嚟表示佢哋已经成年的啦，就可以有人上门提亲的啦。细路对父母请求讲，婚姻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但是女儿自细就熟读命理的书，知道一些命理之术，对自己的命运都有一些了解，下儿希望父母亲在决定之前能够给女儿亲自看下这个人再做决定。父母都知道细柳是一个成熟心思细密的人，所以每次有人来提亲的时候，父母都想办法给他匿埋在面后面看看对方是怎样的。但是已经见过不少人了，有些父母觉得都好好的，但是细柳总是说不得的，就这样拖下拖下，一拖就拖了几年。细柳已经19岁了，在那个年代19岁还未出嫁的姑娘啊，就被认为嫁不去的姑娘了。细柳亦都好无奈啊，佢讲，阿爹娘亲你哋唔使嬲啊，女儿因为学咗命理嘅书，知道一啲命理，知道自己命运唔好，希望自己揀人可以改变一下命运，但是到而家都冇办法啦，都系命啊。从而家开始，任凭阿爹同娘亲决定。过咗冇几耐，当地有一个书生，姓高噶，系世家子弟，系当地嘅名人嚟噶。夫人啱啱病死咗，留低一个仔，叫做长福。高生听讲细柳呢个名，于是就去求亲啦。细柳父母担心个女唔愿意逐田房啊，所以就试探下细柳，同佢商量啦。冇諗过细柳一口答应啊，仲讲女儿命薄，希望做田房可以将个命运改得好少少。就系咁样，好快就下聘礼定亲迎娶啦。过咗门之后，夫妻相敬如宾，两个人情投意合。当时长福是5岁，细柳对长福亦都好好，就好似自己亲生仔一样啊。长福亦都好黐细柳啊，甚至乎一时间都唔可以离开细柳。如果细柳要翻娘家嘅话，如果唔带长福一起去嘅话，长福就会揽住细柳响度大喊，点都唔放手㗎啦，点样劝都劝唔听㗎啦。 一定要带埋佢去啊！结咗婚一年几，细佬亦都生咗个仔啊！高生就喺度谂下自己个仔叫做咩名好啦，写咗好多名出嚟啊！要帮个仔起一个有意思嘅名，哇！真系拣到眼花缭乱啊，都唔知点拣好。喺呢个时候，细佬微微笑住讲：郎君，如果你唔嫌弃，就叫长姑好吗？高生唔知呢个名系咩意思，于是就问佢啦。细佬笑住讲：冇咩意思噶，希望佢能够守住父母嘅身边，做咗人妻子，又做咗人娘亲。细佬对平时通常女仔做嘅嘢一啲都唔感兴趣啊，但系对于男人点样持家，佢就好感兴趣、啊。例如，好似自己个屋企地契系几大啊，要交几多税啊，呢啲事啊，佢非常之留意啊，而且仲每件事问个清楚，问个究竟。唔单止系咁添，仲揸住份屋契同埋嗰啲账簿嚟到逐个逐个对啊，一定要搞到清清楚楚先得噶。过咗冇几耐，佢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做当家主持啦。唔够半年，佢将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啊！高生好开心啊，觉得自己真系娶咗一个贤内助，乜都唔使自己操心啦。有一日，高生出门去见朋友，屋企嚟咗一个人追税、啊，企喺门口嗰度大声叫啊！细佬就叫仆人好言相劝，话俾佢听先生唔响屋企啊，第日先再嚟过啦。但系点知嗰个人点都唔肯走、啊，冇办法啦、啊。细佬唯有叫人叫高生翻嚟、啊，但系高生翻到嚟同嗰个人讲咗几句说话咋，嗰个人就走啦。高生好得意咁样同细佬讲：
点样啊？而家你知道啦，女人点强啊，都唔够一个傻男人啊！
点知道细佬一听见，竟然耷低个头响度喊啊！哇，细佬咁样一喊，吓到高生傻咗啊！佢以为自己讲错嘢，伤咗细佬个心啊！即刻向细佬道歉赔罪，好言安慰。但系细佬仍然系闷闷不乐，唔开心嘅样。高生就觉得一个女子当家真系唔容易噶，就同细佬讲啦：
不如咁啦，由翻我嚟当家好冇？
但系细佬唔肯答应啊，佢拧头话一定要自己做、啊。从嗰日开始，高生发现啊，细佬每日更加早起身，更加夜瞓，精打细算，每年就将下一年要交嘅赋税预先准备好啦。所以再冇人上门追个税啦。平时一切生活用嘅嘢都精打细算，计划非常之周全。日子过得总算有啲盈余，高生心里边好开心。有时两夫妇仲开玩笑啊，高生讲：
细佬啊，细佬，知道细佬乜嘢细？细佬细啊，眉细、腰细、凌波细，写起心思更细。
响呢个时候，细佬笑住回答翻佢一句：高郎高啊，品高志高文字高，但愿寿数亦高。两夫妇琴瑟和谐，日子觉得平静踏实。忽然间，村里边嚟咗一个卖棺材嘅人啊！呢个人系卖上等优质木材嘅棺材，所以价值不菲㗎。细佬听到之后就用咗一大笔钱 将个棺材买咗落嚟，但系屋企唔够钱、哦，一时间又搵唔到咁多钱，冇办法啦，唯有向亲戚朋友同埋隔篱邻舍借啦。但系高僧觉得棺材又唔系咁急用，点解借钱都要买呢？劝佢唔好买啦，但系细佬唔听啊，一定要买添，摆响屋企里边。过咗年几之后，条村有一个有钱人家死咗啊，一时搵唔到靓棺材，就同高僧商量啦，希望加倍价钱嚟买咗嗰个棺材啊。高僧觉得与人方便，而且摆个呢啲咁嘅嘢喺屋企亦都唔急用啊，於是就同细佬商量，諗住卖咗佢啦。但係点知细佬点都唔答应，佢唔想卖啊。再问佢点解唔想卖啦，佢眼都红晒，水汪汪，差啲喊出嚟啦。高僧心里面觉得好奇怪，不过但係又唔想太过逼佢喎，亦都唔想佢唔开心，所以就算啦，就推咗人哋啦。又过咗一年，高僧已经25岁啦，细佬开始变得越嚟越顽固，坚决唔俾高僧再出远门啦。有时高僧出去见朋友，迟咗少少未返嚟咋，细佬就派仆人一个接住一个走去，又叫又请，搞到高僧啲朋友都将高僧攞嚟开玩笑。高僧亦都不以为意，由得佢。点知有一日，高僧去朋友屋企饮完酒之后，突然间觉得身体唔舒服啊，咁就即刻返屋企啦。点知行到半路，向马上边跌咗落嚟，竟然就死咗啦。当时啱啱系热辣辣嘅夏天啊，好彩死者用嘅寿衣啊，其他殓葬嘅用品，细佬一早就准备好啦，连棺材都系现成嘅，丧事亦都办得好好睇睇。向呢个时候，村里边嘅人都非常之佩服细佬嘅预知能力，料事如神，否则啊，大热天时临时去边度买呢啲嘢呢？高僧死咗之后，细佬带住两个仔过日子啊。大仔长福已经10岁啦，先开始学写文章。但系由于佢自细就娇生惯养，长福好懒惰啊，唔肯读书，经常都逃学噶，跟住啲放牧嘅细路仔去玩。私塾嘅老师啊，时时都向细佬告状嘅。细佬劝佢，劝咗好多次啦，劝唔到就闹佢啦，闹咗好多次又唔得，点算呢？於是细佬就用木棍打佢啦。但系长福依然系咁顽皮，唔肯改啊。细佬亦都觉得好无奈。有一日，长福又逃学啦，被老师告状啊。於是细佬就将长福叫过嚟，同佢讲：既然你唔鍾意读书，勉强你亦都冇用，只系穷人家冇限米。而家你就除咗你上私塾嗰件长衫，换咗啲短衫，去同嗰啲同仆一齐做嘢。如果唔听话，做唔好嘢，就要挨鞭打㗎喇，你唔好后悔呀。於是就叫长福去放猪，返到屋企叫佢自己攞个碗同嗰啲仆人一齐食饭。过咗几日咋，长福受唔到呢啲苦，就喊住跪响度，表示愿意去读书呀。但係细佬拧转个面，望住埲墙，睇都唔睇长福呀。冇办法啦，长福唯有自己喊住出返去啦。秋天就过咗去，冬天就嚟啦。长福依然冇棉衲着，亦都冇鞋着、哦。 冻到缩埋一嚿啊，睇落好似嘅乞衣咁样。村里边嘅人好可怜长福啊，背后响度讲细柳啊，仲讲如果边个娶咗后母就系会咁样噶啦。你睇下细柳，后母系唔娶得噶。细柳将呢啲闲言蜚语一概当听唔到啊。响呢个时候，长福实在系受唔住啦，于是佢就离家出走。细柳问都唔问佢个情况。过咗几个月，长福连乞啊都乞唔到啖食，唯有翻屋企啦。但系又唔敢见娘亲，于是就去求隔篱个阿婆向娘亲求情。呢个时候，细柳就讲啦：如果佢可以挨得我一百棍，就翻嚟见我啦。如果唔系，佢都系早啲走。匿埋响门口嘅长福听到细柳咁样讲，即刻走入去跪响地下，一边喊住一边讲：
我宁愿你打我一百棍，我一定会痛改前非噶。阿娘，
你今日知做错要改过，
我一定会改过。
如果你真系改过，咁就唔使打一百棍啦。你而家去放猪啦，你下次再系咁，我绝对唔会原谅你噶。
长福听到娘亲咁样讲，佢就大喊啊，讲：
我情愿挨一百棍，请娘亲俾我再去读书啦。
细柳唔听佢讲啊，唔理佢啊，企响旁边嘅隔篱老婆婆亦都一齐劝细柳啊。最后细柳就答应长福俾佢读书，叫佢去洗头冲凉，换咗啲衣服，同细柳长姑一齐翻私塾读书啊。从嗰阵时开始，长福好俾心机读书啊，同以前完全唔同啊。过咗三年，佢就考中咗秀才啦。当地巡抚大人杨公见到长福嘅文章好好啊，好器重佢，叫官府每个月提供粮食资助佢读书啊。老二长乌比较笨啊，读咗好几年书，连自己个名都唔识写。细柳唯有叫佢放弃学业，改做种田啦。但系长乌游手好闲，怕辛苦唔肯做嘢啊。细柳就好嬲咁闹佢啊：
士农工商四个行业，你要做边行啊？你既然唔读书又唔种田，你系咪要饿死田坑渠啊？
一边讲就一边用棍打长乌。长乌冇办法啦，于是就每日同仆人一起种田。如果啊起身起得迟啲啊，细柳就会闹佢。细柳总系将啲靓嘅衫啊、好食嘅嘢留晒俾哥哥长福噶、哦。对妈妈咁嘅做法，虽然系唔敢出声啊，但系心里边有啲唔平衡啊，有啲妒忌啊。响冬天里边唔使种田，细柳就俾啲钱叫佢出去学下点样经商啦。但系长乌好嫖赌，啲钱啊一到咗佢手咋，好快就冇晒啦。翻到屋企就呃细柳，话自己俾贼打劫啊。细柳发现之后啊，就用棍打佢一餐，几乎将佢打死咁滞。长福企喺旁边睇见非常之唔忍心啊，于是就跪喺地下求母亲息怒：
娘亲，娘亲唔好再打啦，我愿意替细佬挨打，细佬以后会改过噶啦，娘亲。
呢个时候细柳先至停手啊。从嗰阵时开始，长乌一出门，细柳就派人暗中跟住佢，观察下佢。长乌亦都有少少收敛，但系心里边总系贪玩，四围游荡。有一日，长乌对娘亲讲： 佢话佢要同几个商人去洛阳嗰度做买卖啊。其实喺佢心里边系想借呢个机会去玩得痛痛快快，为所欲为，好好放荡一下。佢心里边仲惊佢娘亲唔答应添，点知佢一讲出嚟啫，细佬就即刻答应佢啦，仲立即攞出30两碎银子，帮佢收拾埋好行李，同佢讲：
呢次系你第一次出远门，学下点做生意。为娘唔指望你赚几多钱，只要你能够保住你30两本钱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噶啦。仲一边讲，一边向个箱里边攞一锭金出嚟，话俾长夫听：
呢啲系你嘅祖先留低落嚟噶，一直都冇用过。今次你带住佢啊，我嚟防身，攞个吉利，唔到最后关头，你都唔好用啊！
临走嘅时候，佢娘亲又一次再叮嘱佢啊。长乌全部都答应晒，但系个心里边就好开心啊，以为今次自己嘅计划得逞啦。一到咗洛阳，长乌再唔同嗰啲商人响埋一齐啦，自己呢就住响当地好有名嘅名歌妓李姬嘅屋企，每日花天酒地，仅仅系10几日咋，个30两碎银子全部用晒咯。佢个心里边觉得唔紧要，仲有定金垫底啊，佢就有恃无恐。于是佢就攞定金去银庄嗰度兑现啦。点知老板一验，竟然系假噶，当时就将长户吓傻咗啦。今次点算好呢？急急忙忙收翻定金，离开钱庄啦。佢新结识嗰啲朋友啊，一见到佢冇晒钱啊，个个都走开啊。长户冇晒钱啊，心里边希望李姬能够諗住两个人嘅情分上面收留佢啊。点知道有两个公差走入嚟捉住佢喎、啊。原来李姬同埋妓院嘅老板见到长户已经冇晒油水可以炸啦。就用嗰定假银去将长乌告官啊，长乌被捉咗去衙门见官啊，遭到严刑敲打，几乎命制都冇埋。佢被押入监狱里边，冇钱打点啊，又受到狱卒嘅虐待，好肚饿啊，冇办法啦，唯有向同一个监仓嗰啲监犯乞一啲饭菜。苟延残喘，长乌响呢个时候连俾屋企人报个消息都揾唔到人，真系叫天不应，叫地不闻，觉得自己唯有响度等死啦。响呢个时候谂起佢娘亲啊，心里边真系好难受，又有啲后悔。而家讲翻细柳啊。当初长乌啱啱一离开屋企咋，细佬就对长福讲啦：
你记住，等20日之后，你一定要同我去一次洛阳，我有好多事做，我惊唔记得啊。
长福就问佢啦：
娘亲去嗰度做咩呢？
细佬听见长福咁样问，非常之难过，难过到眼泪都流咗出嚟。长福就唔敢再问啦。过咗20日，长福又去问娘亲啦。细佬就叹咗一口气讲：
你细佬轻浮放荡，贪图享乐，不务正业，就同你以前逃学一样。当初如果唔系我冒住后母虐待你嘅坏名声嘅话，你边度有今日？啲人都话我狼心，但系又边个知道我每晚都瞓唔着？又边个知道我心里边嘅痛苦？我每日都系以泪洗面。
细佬一边讲一边喊，长福恭恭敬敬企埋一边，
听娘亲讲啊，谂起当时嘅自己，恍如隔世，感慨万分，对娘亲诚惶诚恐，讲唔出啲乜嘢说话。细佬抹干眼泪，慢慢讲：你细佬放荡嘅心未死，命中注定要大劫。为咗咁样，我故意俾咗一定假银子佢，令到佢受咁嘅折磨，应咗呢劫。我谂佢而家已经俾人捉咗入监仓噶啦，你去救佢啦，将实情话俾元灵听。如果有需要嘅话，或者可以去求下巡抚杨大人陈情，免着长乌嘅死罪，亦可以令佢感到惭愧而真正改过。长福立即出发，等佢去到洛阳嘅时候，佢细佬已经被捉入监仓三日啦。佢去到监狱里面探细佬啊，见到长乌真系认唔出呢个人就系自己嘅细佬长乌啊。细佬成个人睇落好似鬼一样。长乌见到哥哥只系识得耷低头响度喊。长福亦都同个细佬一起响度喊啊。之后长福按住娘亲嘅吩咐去见元灵，将实情话俾佢知啊。元灵听完之后非常之感动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长福又将自己细个嘅时候嘅经历同母亲嘅事情亦都对元灵讲咗啊。元灵感到呢个母亲真係好少有嘅奇女子，於是就派人调查一下啦，发觉句句实情啊，於是就将长乌放咗啦。长乌返到屋企之后觉得好惭愧，后悔到不得了啊，觉得冇面见娘亲啊。於是佢就跪响度，用个膝头哥行到娘亲嘅面前。娘亲望住佢问佢：今次了咗你心愿未啊？长乌流住眼泪唔敢出声啊。长福企向一边亦都跪低求娘亲。细佬就闹咗佢几句，长乌亦都起身啊。从嗰阵时开始，长乌就痛改前非，判若两人啊。屋企里边嘅各大小事务佢都做得好快，好快去处理得好好啊。即使偶然间有啲懒散啊，佢娘亲亦都冇责备佢啦。过咗几个月之后，细佬亦都唔再提俾佢去经商做生意嘅事。但係佢自己又想去做生意，又唔敢开口问，於是就将佢嘅諗法话俾哥哥听啦。细佬知道之后好开心啊，尽力借咗一大笔钱俾长乌。呢一次佢一去就去咗半年啦，长乌就赚咗成倍嘅利息返嚟。同一年嘅秋天，长福考中咗举人，过咗三年之后又考中咗进士喎。细佬长乌经商已经累积咗成万两银子嘅啦。知州县有一个住向洛阳嘅人，佢讲曾经见过呢位细柳夫人，虽然佢年过四十啊，睇落只系似三十几岁人嘅啫，着得好朴素，同平常人家冇乜分别啦。细柳教子呢个故事就讲完啦。细柳真系一个知天命、有见识嘅古代奇女子啊！佢不惜冒住恶后母嘅名声，教好丈夫前妻嘅细路仔，最后令到两个仔，一个富，一个贵，成为人中杰出嘅人。故事就讲到呢度啦，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，拜拜。
Thank you.